我们再谈，就是说，下面就是开说，就是在丈夫侍奉妻子的时候，我强烈的建议啊，在座的丈夫们，你们要找一些机会给你的妻子洗脚。主基督耶稣跟你们比起来，他的地位怎么样？不能比的。我们只是普通的一个男人，即使你是一个公司的总裁，你是一个教会的牧师，你是一个学校的校长。而主基督耶稣是万王之王，他能够怎么样啊？屈膝下来给他的门徒洗脚，然后还能够把用这个毛巾把他们的脚都擦干净。我们怎么都不能够给我们的妻子洗脚呢？所以，丈夫们，这个洗脚并不是你因为你妻子的脚脏，我也知道你们家有这个浴盆呐、啊，有淋浴呀、啊，对不对？但是你接长不短的，对吧？几个星期或者一个月一两次。对吗？你如果你的孩子很小，把你的孩子早早的哄睡，对吗？你跟你老婆说，老婆，请你给我一个机会，哦，不是的，不是我给你洗脚啊，是请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来给你洗脚。那么好了，到晚上的时候，你不要让你自己的妻子去脱袜子，对吗？你打好水，来到她的跟前，对吗？你就像基督那样的屈下一条膝盖，像这样的，你看，因为双膝是给耶稣的。听懂吗？双膝是给耶稣的，单腿是给他妻子的单腿，跪下一腿，然后呢，你把袜子脱去，你拿起他的脚，轻轻的放在热水里面进行这样的揉搓。我向你保证，你揉搓的是他的脚，温暖的却是他的心，对吗？你会发现非常奇妙的效果的。所以，老公们，因为这个洗脚会锤炼你一颗谦卑的心，一颗仆人的心。一个侍奉的心，对吗？刚才我讲的就是如何在家里做仆人，对吗？做仆人。那么下面我开始讲，你不是光做仆人，你要学习如何的带领，在家里做头，如何带领自己的妻子。以弗所5章26和27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二，
要用水接到，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臭闻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这里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就是因为主基督耶稣就是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的。因为教会是基督的妻子，我们是不是说我们一接受基督以后，我们马上就成为圣洁的？教会人呢？不是的，对吗？我们只是因信而称义，你还是罪人，对吗？你只是你的罪被赦免了，你还会不会犯罪？你还会犯罪的，对吗？一直到你面见基督这个时候，你都会不断的犯罪的，但你的罪会越来越少，你的心会越来越圣洁。这就是神用水借着道，借着教会的这样的生活，准备进入天国之前，神在不断的将你洗为洁净，对吗？直到你成为一个圣洁的妻子，你到天堂去面见基督，就是。举行这个婚礼的时候，你成为基督的妻子，对吗？他讲的，你丈夫，你当像基督在教会这样，以完全的情况，你要把你的这个妻子这个洗洁净。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大家注意，如果耶稣用水借着道洗净教会，他让我们丈夫也当像他这样来洗净我们的妻子的话，那么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你丈夫就是意思说你要能带领你的妻子，是不是？你不能带领你的妻子的话。比如说你的这个灵命，你还不如你的妻子呢，对吧？你在很多品格方面，你也不如你的妻子这个更加的圣洁。那么你怎么去带你的妻子呢？对吗？那么我们在这讲，就是说我问过很多的妻子，我说你觉得怎么样能够顺服你的丈夫？你的丈夫你觉得他很像个男人，很像个头呢？姐妹们都是异口同声的说。当我觉得他在这个灵里面的这个知识，他能够讲给我听，让我能够这个明白，对吗？就是他能够在这方面，在灵里方面能够带领我的话，我会比较觉得愿意去顺服他。其他的属世的能力再强，但是他在圣经方面他什么也不懂，或者他在这个灵里方面不长进，没有信心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些办法都是些世俗的东西，我很难顺服你。那么告诉我们什么呢？就丈夫，你一定要在灵命上面成为你妻子的先知。什么叫先知？ 先知就是先与你的妻子知道上帝的旨意下，先犯罪的夏娃，但是却给亚当的咒诅更加的严重，因为亚当要承担更加重要的责任，所以夏娃的跌倒责任在亚当，对吗？我们看看这个图，你们看我画了三组图，你们可以知道这三组图的意思。第一个是神，第二个是谁？亚当，对，后面那是夏娃。我画的图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上帝把他的旨意传给了亚当，亚当呢又把他神的旨意又传达给了夏娃，但是我们最后知道夏娃怎么样，跌倒没跌倒？夏娃跌倒了。那么夏娃为什么会跌倒呢？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大概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神将他的旨意告诉亚当，我用直线来表示这个命令是准确无误的，没有任何的疑问。好，我们第一种可能性是亚当在听取神的命令的时候注意力不集中，心不在焉，所以他的脑子里面，我们把用曲线来代表，听懂吗？曲线就是糊里糊涂，没有真正的领受神给他的旨意，所以他脑子里糊里糊涂，当他传达给他的妻子夏娃的时候，你们告诉我是曲线还是直线？肯定是曲线的，他传达就不清楚，所以他传达这是曲线，那么夏娃的脑子中怎么样？一定也是曲线，所以夏娃跌倒了，我们用曲线来表示夏娃跌倒了。好，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神的命令准确无误的传达给亚当，亚当洗耳恭听，认真领受，牢记在心，所以是直线。但是亚当传达的时候出了问题，他没有认真的传达，传达不清楚，用曲线，所以夏娃的脑子里什么样？是曲线，所以最后夏娃跌倒了。第三种情况，神的命令还是准确无误，亚当认真清晰的牢记在心，并且准确无误的传达给夏娃说，夏娃，我告诉你，那棵树上的果子是绝对绝对绝对不能吃，如果吃的话我们就全完了。但是夏娃听的时候不认真听，没有认真领受，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蛇在诱惑他的时候，他脑子里说、好像是怎么他不清楚，对吗？我们可以知道夏娃不清楚，结果夏娃跌倒了。好了，我给大家半分钟的考虑，你告诉我这三种可能性哪一种可能性是最大的可能性？好，有人说第二种，同意第二种的举手。好，第一种的举手，第三种有没有？第三种也有，大多数是第二种，有几个是第三种，而第一种没有人是吧？但我跟大家讲，唯一的可能性就是第一种。为什么？大家，我跟你说啊，如果是第二种和第三种的话，那么说明亚当的头脑中非常的清晰，他非常清晰神的命令，牢记在心，准确无误。所以如果夏娃，看到夏娃如果吃了果子之后，他把果子递给亚当，如果是第二种第三种情况的话，夏娃的反应会怎么样？夏娃会不会拿起果子就吃呢？不会的，对吧？他一定怎么样？哎呦，夏娃，我因为他已经牢记我是不能吃的，对吧？所以他告诉你，我告诉你这不能吃不能吃，你怎么吃的？坏了。而亚当却拿起来怎么样就吃了。亚当自己头脑中当没当回事？没有当回事。所以就从亚当能吃个果子，神跟他讲这个命令，他得拿起这个果子能吃的话，不管是什么原因，哪怕是夏娃强迫他吃的，他只要你吃了，就说明你的脑子里怎么样，你没有真正的完全的掌握上帝所给你的这个旨意，对，没有听神的话，看见没有？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上帝给亚当的咒诅要比夏娃严重的多，因为你是头，你直接听我的命令，我让你把这个命令传达给夏娃，但你失了职。那么好了，你现在可以看到为什么我们现在那么多的家庭婚姻失败，男人要承担什么主要责任，因为你是头，神也让你成为你妻子的先知的，很清楚的，对吗？但是男人放弃了作为头的责任，对吗？或者没有很好的完成作为头的责任，所以失职。那么失职是神要追究我们男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严重的一个错误，对吗？是要追究我们这个责任的。那么当丈夫，我们想丈夫放弃做头的责任会有什么样的弊病呢？很多的家庭丈夫放弃了，被逼迫放弃，或者自愿的放弃，对吗？或者是无所谓，不来担当家庭的这个领导者，那么或者是夫妻的角色 违反了神创世纪之初所定的这个律，就会出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你男人的角色开始，男女角色开始倒错，听懂吗？男人做女人的事，女人做男人事了，这个怎么样呢？两个人的性格随着你做事情，两个人的性格开始向相反方向发展，就是男人开始变得怎么样的女性化，而女性开始怎么样男性化。你肯定是，因为女性老是做这种啊指挥谈判做决定的时候，她越做她就越像，就是因为这修理看守是实际上男人做的，你老做这个事情，你就越来越开始怎么样男性化，对吧？你这个对你没有办法的。还记不记得我们讲那个这个次序啊这个事情，对吧？这个生活的这个习惯就开始让你的性格开始男性化发展，所以你在外边指挥若定，你回到家里你也开始，所以你一说话就带有命令的口气。好，那么两个人性格开始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我们上次讲了，对吗？还记得磁铁吗？磁铁是阴性越阴，阳性越阳，吸引力越强。当阴不阴阳不阳的时候，坏事这个吸引力怎么样自然就减弱了。其实从根本上，因为女人还需要一个能够掌握全局的一个男人，对吧？能够拿得住，当家做主，能够当机立断，这个风雨来了以后是临危不乱，沉着果断，需要这么一个能够支撑住全家的这么一个男人。当你不能支撑的时候，这个女人虽然是啊、哦、很这个很什么，你也想扶你，但是你扶不起来，所以这久而久之，我跟你讲，这个对他们你们的这个感情是很大的一个伤害的。再一个就是说，对后代的性格发展及未来角色的定位是不利的。因为现在中国的这个家庭角色越来越不清晰的结果造成什么样呢？你的孩子就对丈夫和妻子在家中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不清晰，听得吗？如果你的家里头总是这些妈妈在决定，妈妈在指挥，你对你的儿子他叫找一个什么样的妻子？你知道我问所有的这些女强人嘛，就反对我说的，袁老师不对，女强人应怎么能好的，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女强人的话，你希望不希望你的儿子找一个女强人的妻子？他们异口同声都不愿意的，对不对？那么我就告诉你，就是你会发现，就是我们的一种这个自我中心的，就我只看到我这愿意这样，但你不愿意你的后代，你的儿子找一个女强人，对吧？你是不需要的。所以那么对后代的对这个自我，我这个男，我是男性，我是女性，我这个性格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对吗？我这个未来找一个什么样的配偶都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力，对吗？第二，再一点就是说，他对你们两个之间的和谐关系发展不利。为什么呢？当你们两个角色开始向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因为男人从心里面是需要当家做主的，他从心里面，因为上帝让你修理看守，上帝一定把一个修理看守的一个心态放在里面去的，所以他总是想，我男人应该像男人一样的这个要做一些事情。而女人呢是这样的，女人本来不让你修理看守的，是让你做助手的。可是你老修理看守的话，你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环境，这个环境就是你周围全都是强者，因为你是强者。但是女人的心里面又需要有一个能够靠得住的男人。还记得上播讲这个北美的成功华人女性，对吧？她们心里面的心声就是，我真想有一个坚强的臂膀让我来靠一靠，但是你的臂膀我靠不住，对吗？所以在这个环境里面，你慢慢就会发现一个，他就会发现，就是我即使一个人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这个外遇的这样的心思意念，但是我在我的这个交往的这个圈子里面，你常常会发现一个比你更加强的一个男人，对吗？就是会比你的老公更加的有像个男人的这样。那么久而久之，这种婚外恋产生的可能的几率就比普通的要大得多。当女人在外面事业成功比男人更加成功的时候，这个婚姻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就大大减弱，对吗？因为这就是神定的律，就是一定要男人是修理看守，女人做头。但当这个东西转变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违背的是上帝所定的律，所以他就这个是一个对你们和谐的关系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讲的是，那么未来第三者插足的可能性就增加。一个是这个女人这个离婚率会增加啊，另外一个就是男人心里找不到这种价值感，对吧？因为你每天都做这种很琐碎的事情，越做越琐碎。还记不记得我上一次讲了一个故事，对吗？那对夫妇，那个丈夫找了一个远远不如自己那个成功的妻子的一个女人，不管是长相，是这个身材，是收入，是学历，都不如自己的妻子。但是这个女人对这个男人讲， 我离不开你，我就靠你了。所以你看这个男人在这里找到他做男人的感觉，就是有一个女人在依靠我，有个女人她离了我不行，我要支撑起她，我要担当她的软弱。好了，这样怎么样呢？他在这里找到做男人的感觉了。所以你看没有，结果最后他竟然离开自己的妻子，和这个方方面面都不如自己妻子的女人结合在一起，对吧？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说，当男人放弃这个做头的责任的时候，会产生诸多的弊病，对吗？那么应该怎么做头？我们看一看这个彼得前书五章三节，一起来念一下好吗？一二，也不是辖制所托付给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就是我们在家里做头，男人们，你不是辖制他们，你们是归我管，所以我必须要命令怎么样做，而是要为你们家里的你的妻子和你的儿女做一个榜样，对吗？就是做榜样是非常重要的。嗯，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一到十二节，一起来念，一二。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
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辅治他们，有大臣掏钱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仆人的
属下。所以我们做丈夫的，我们在家里要伟大，这个伟大并不是说我要变成他们的主宰，对吗？而是要成为这个家里的这个顶梁柱，要带领你的全家。那么但是你愿意为首，你首先要做我们全家的仆人，侍奉他们，让他们感觉到你的爱，感觉到你的包容，你的宽厚的胸怀，以及你这个能够担当他们的软弱，对吗？能够为他们去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这些你会看到很多的男人现在都不是这样，而是只顾自己的利益，置全家于不顾。那么所以一个家庭的这个成功与失败，那么男人要承担很多更加重大的这个责任。但是当我们自己谦卑我们自己，开始服侍我们全家人的时候，上帝就会升高我们。你看这个图，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婚姻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关系，它是丈夫妻子，他预表的是基督和教会。所以基督是怎么来赢得这个教会头的，教会对这个基督的顺服呢？对，他不是说我是你的头你必须顺服我，而是他通过这样几个，我们看有三个箭头是指向教会的，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爱教会，基督为教会舍己，对吗？基督是教会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那么他是头，然后基督呢，在平时的这个跟他的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爱这些门徒，最后他走向十字架为教会舍己。他用三个箭头，你看指向教会，而赢回来一个箭头，那就是教会的顺服。这么给我们这个做丈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那么就是你怎么来要得到这个全家头的地位呢？并不是告诉你啊，基督说了，你们都得听我的，我是家的头。他没有强迫教会去顺服他，而是教会心甘情愿的、心悦诚服的，从心里面愿意去顺服我们的主基督耶稣。所以我们也当按照基督的方式，你要带领全家，爱全家的每一个人，要为家里舍己，那么最后就会赢得家里对你的顺服。在2001年的时候，大概是我当时在一个外企公司工作，一个美国公司。美国公司有一次，我的老板就跟我说的，公司准备派一些管理人员到德国做两周的培训。因为那一年我不知道是哪一年，哦，我记得是2001年，你这个就是十一国庆节第一次改成七天长假的那一年。那么这个时候呢，我的老板就跟我说，公司要派这个管理人员去到德国受训，但是呢，公司只付七天的时间， 另外呢需要付出自己七天的长假，就是你第一天第一次有这个国庆节七天长假嘛，所以你要付出这七天长假，所以就得利用十一左右的时间要这个出去到德国去受训。那么跟我谈这个话的意思肯定是我就在其中了，对不对？我说有我吗？他说当然是有你了，对吗？你去准备吧。好了，我就兴高采烈的回到家里。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就坐在这个餐桌上，我坐在中间，吃在这个兴头上的时候，我就说我向你们宣布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你们知道在这之前啊，我去过美国、加拿大、韩国、日本、新加坡、泰国，我去过很多国家了，可是我就是没有去过欧洲。好，这次机会可算来了，我想再去到欧洲差不多就知足了，对吧？这个时候我就想，我跟他们讲，我说向你们宣布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我们家的这两口子，我的妻子和儿子，马上因为正吃饭马上看出什么好消息。我说公司准备派我们去德国受训两个星期。我的妻子问我什么时候去啊，他确实挺高，什么时候去啊？我说的十一，这七天长假在公司再给七天时间，所以一共两周的时间。当我这话音我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我的妻子和儿子两个人都不笑了，然后就开始吃饭不说话了。我心说怎么他们怎么不高兴，我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没有振奋起来，对吧？那么他们不讲话我也不讲话，我就吃，我说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这么好的消息他们不高兴，对吧？这时候我的妻子他们低头吃着饭，他忽然抬头看我的儿子，对面的儿子，他不看我，他说的叫我儿子名字，说振振，国庆节这七天长假咱们娘俩可怎么过呀？要像过去我肯定就生气了，我说你这话什么意思，你这不挑拨儿子啊，去就不让我去吗，你什么意思？但是这个时候我开始认真的想这个问题，我就想为什么他们俩不高兴。那么我就开始想到，我只想到我自己，这个事对我来很有利，对吗？很好。但是我走了离开这个家的时候七天的时间，因为他们第一次要经历七天时间，如果我这个头走了的话，这两个人这个七天假怎么样，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漫长的很无聊的七天。所以我就想，一方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千载难逢的机会，对我来说是一个也是一个能够得到进取，能够这个啊长见识开眼界的机会。另外一个是妻子和儿子的这个七天长假，他们没无事可做，对吧？我就挣扎了很长时间，我就想我必须为我的家里舍己，所以我就来找到了我的领导，我说头，我也很犹豫啊，我说有头，我说这个有没有人可以代替我去啊？说怎么你不想去吗？我说我不是不想去，对吗？我认为我去的话，我儿子和我妻子这七天长假他们在家里头无事可做，对吧？我觉得我应该用这七天长假，因为他们不能离开我，所以我这个家里的头嘛，我要带他们去啊，过一个有意义的有幸的一个七天假。所以我想呢，如果他说有想去的人多了，对，那么好，他说我告诉你，我发现你比以前，因为他是基督徒，他说你比以前成熟了，说你这么一个好的一个机会，你能够你看起来，那么这边七天假，这边是一个这么好的机会，你怎么想都是不是一个平衡的关系，对吧？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但你能够放弃的话，他说我能看到你真是改变多了。所以我跟大家讲的是，当我回到家里向我的妻子和儿子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又好消息了。我说我已经为了你们的七天假，我放弃去德国的机会。哦，我的儿子和丈夫我的儿子和我的妻子非常高兴，你知道吗？所以那次我们过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假期。对，你想想啊，因为他们非常珍惜这个假期，为什么珍惜假期啊？这个假期是多么有价值，知道吗？一个德国的一个这个一个德国之行，我竟然放弃了，所以他们度过的每一分钟的七天假，他们都觉得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阿门。你看到没有？就是说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什么事？你会常常根据这个世上的一些利益来判断哪一个更有价值。但是我告诉你，你要记住，永远的就是事情和东西永远不如关系更加的重要，关系是最加重要的。那么这个跟你妻子的关系以及跟你儿女的关系， 重要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我们可以看看圣经，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二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一二。
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
的大有好，保罗在讲，对吗？也讲做长老，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就是保罗在告诉提摩太，告诉我们教会，当你选择教会的领导人的时候，就是选择长老和选择执事的时候，执事就是教会的经理啊。他讲你选择这个教会领导人的时候，保罗没有说你必须要选择那些有丰富的神学知识、熟读圣经、有很好的这个组织能力、讲道讲得非常好，他没有说这个，也需要这些条件才能够成为教会领导人。他说这些不管是长老还是执事，他都是告诉你，第一，只做一个夫人的丈夫。什么意思呢？就是必须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有非常好的夫妻关系。第二个，他说儿女也是信主的，这里讲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我想为什么这个夫妻的关系和儿女的关系以及儿女的信仰的状况会对教会的领导人的选择有着这样重要的一个关系呢？那是因为我们夫妻的关系和你儿女信主的状况可以说是间接的反映了你个人与主的关系。我举个例子来看看，就是为什么我们看看，先看看这个很多的教会的一些领导人，他们在外面做很多的工作，然而他们的儿子儿女长大了却不信主，没有走进那个教会。那么你们会看到，这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给人很大的困惑，你在风风火火的将福音传给别人，可是你却没有把这个注意力放在你自己的儿女身上，你没有把这个宝贵的东西给你的儿女。大家看一看啊，如果说有一个东西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贵重的东西，好，我们看一看，比如说用这个，好比这个东西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听懂吗？这是我们家最最有价值的传家宝，价值连城。好，你告诉我这个最有价值的传家宝，我把它会留给谁？留给谁？一定留给你最最最最亲密的人，最最爱的人，是不是？好，一般来说都是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儿子，对吗？好了，但是如果我这么宝贵的东西我没有给我的儿子，我却去给别人，看到吗？给你，给你，给你，那别人就会怀疑你给你这个东西，你到底啊，你爱不爱你的儿子？大家的结论是你不爱你的儿子，为什么？因为最宝贵的东西怎么样？你没给他，你给别人，所以你不爱你的儿子。你说的怎么可能啊？这是我的最宝贝的，我的骨肉啊，所以我最爱他了。当你百般的要确认你跟他是最亲密的关系的时候，那么别人就会对你这个东西产生一个怀疑，你给别人的是不是你最最宝贵的东西？听懂吗？是不是？他是我最好的东西，可是我给的东西都对你来说都不是最宝贵的东西。你看到没看到？我当时我明白这样，我才明白，我恍然大悟，我也是这样的。刚信主不久，我开始到处去传福音啊，讲道啊，我没有管我自己的儿子。但是你知道，实际上我们没有把这个福音，就是这个救恩，当成你最最最最宝贵的东西。因为我们讲的，你在外边做事情的时候，因为你会得到很多人的赞赏，是不是？很多人会哇，你会很聆听你，而且他们会觉得啊，你真好，真棒，所以你会得到一种价值感，对吧？你就哦，我很得到我的价值感，所以你看到没？这个但是你这个东西并不是你来说不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们的救恩，听懂吗？救恩，当我意识到这个救恩对我来说是胜过一切的最最最最重要的东西的时候，我就开始不要那么风风火火到相当外面去了，我这个最宝贵的东西怎么样？先给我最爱的人，对吗？所以你看到没？包括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啊，如果你信主了，但是你对你丈夫和你的妻子没信主那一部分你无所谓，你天天去教会， 做很多很多的工作，参加聚会，但是他信不信主啊？他不信主，他怎么样？你只是无所谓的话，大家注意，你还没有真正的把救恩当做你最最最最宝贵的东西。你说他确实是我最宝贵的东西，那我就判断你根本就不爱你那一半。如果你真爱他的话，你一定把这个东西千方百计的先把这个东西给他。所以我是怎么样的？我就开始往回撤，对吗？我就知道，哦，我不能够再这样了，因为我不能够眼睁睁的看着我最亲爱的人，我的儿子，包括后来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哥哥弟弟，我爱他们，我不能够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怎么样啊，舒舒服服的走向地狱。所以我开始把他们的救恩放在我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位置上，我开始给他们去传讲这个东西，传讲这个福音，直到他们一一的很多人都信了主以后，当然还有到现在没有信的，很拒绝的，但是我已经看到这个火候已经差不多了。那么当我看到我最亲爱的人都得到救恩的时候，这时候我才真的感到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好了，我们在天堂还有盼头，我们还可以见面，否则的话怎么样，咱们也就今生今世没有机会再见。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告诉你说，你的儿女信主的状况，你的丈夫妻子信主的状况怎么样呢？会在你是否能够承担教会领导的职务这方面，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条件。那他告诉你说，当你的家庭非常的美好，对吗？你的家庭是基督化的家庭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在基督耶稣的真道上大有胆量，就是说，当你的儿女也信主了。你把家管得非常好，你在教会你再开始宣讲神的这个道真道的时候，你是放胆的讲，你有力量。如果你的家里一团糟，对吧？儿女也不信主，很悖逆，或者你的这个丈夫或你的妻子都没有相信，你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再这么做的时候，大家注意，这个是没有力量的，对吗？你再这么讲，别人还说这么好的东西，你们家人为什么不信？不讲，对吗？你的老公为什么不信？你的妻子为什么不信？你的儿子为什么你不给他？对吗？这就是很大的一个困惑，所以你没有好的见证，对吗？这就告诉我这个保罗为什么这么强调这个你的婚姻状况和你的儿女的状况，